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级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donate请我们喝杯咖啡。Nice ist wahr, alles ist erlaubt.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笨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Hello， 大家晚安。笨瓜秀的笨瓜是法文的 Pourquoi， 翻译起来是为什么，而为什么也是人一生最常问的三个字。今天是2024年4月25号礼拜四晚上9点钟，你所收听到的是 Pourquoi 笨瓜秀第218集，我是主持人 Ron。 赶快先跟大家说一下哦，这个礼拜应该所有的人都为妮菲亚疯狂吧，哦，妮菲亚夺得冠军了。那待会我们会聊聊她的新闻。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周末4月27号28号刚好是农历的3月19号20号哦，北港会举行非常盛大的迎妈祖活动。这个活动呢，在2011年获得指定成为了国家重要民俗。那今年的2月份文化部也通过了北港进香是国家重要民俗哦，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参加这个民俗活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注意安全啊，因为人会非常非常的多。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感谢一直以来支持笨瓜秀的好朋友，包括马田中先生、小潘、娇姐、道道妈、林屁屁、奥斯卡、柚子、Winder、洞豆，还有署名喜欢笨瓜秀的听众。笨瓜秀每周四晚上9点钟会在所有 Podcast 平台上面跟大家一起与钝的立场、质疑的态度抛出问题，从时事、阅读、艺术、职人精神出发来聊同志、 LGBTQ、 性别平权、认同、生命经验还有社会观察。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4月18号到4月24号重要的 LGBT 新闻还有性别新闻。那第一件新闻当然就是妮菲亚了，她是台湾第一位获得了变装皇后冠军的赢家哦。那在4月20号呢，美国实境节目卢保罗变装秀里头呢，诞生了第16届冠军，也就是台湾的变装皇后妮菲亚。那这个节目相当知名哦，它在全球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给变装舞台。那妮菲亚呢，她展现了她爱台湾的想法，也把台湾代表性的水果香蕉来作为她的造型哦。她得奖后，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就表达她的祝贺哦，她说变装皇后是一门非常不容易的表演艺术。那很恭喜妮菲亚可以成为台湾第一位站上卢保罗变装秀的明星，并且夺得了总冠军的皇后哦。他说台湾很感谢你，感谢你勇敢做自己。哇，这件事情相当重要。然而值得省思的是，这一天也是4月20号是叶永志他倒卧血泊被发现的日子哦。叶永志他因为阴柔气质而长期受到校园霸凌，那在4月20号的时候被发现在厕所的血泊里头。那一年叶永志离世后，教育部把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改名为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并且在2004年正式通过了性别平等教育法。然后在19年后的2023年，也就是去年，教育部把玫瑰少年叶永志去世的4月20号定名为性别平等教育日。换句话说，今年是性别平等教育法颁布的第20年，同时是性平教育日的第2年，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日哦，打造出尊重不同性别特质、性别认同以及性倾向的环境哦。其实台湾一直在进步，台湾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这一次为了要让大家更能够了解性别平等的重要性，教育部特别在4月20号到28号的时候呢，在华山举办了 RIMXX 一切都是从厕所开始的性别平等教育法20周年特展，希望让大家从公共厕所，从厨房到社会整体结构，来认识一下无所不在的性别哦。之所以会是在厕所的原因，是因为呢，在2000年，屏东高树国中的学生叶永志，他因为阴柔气质、性别特质的关系，经常被霸凌，常常在厕所被要求、被同学要求要验明正身呐、啊。所以呢，他只能够利用下课前几分钟独自去上厕所。没有想到，在4月20号当天呢，就发现他倒卧在学校的厕所血泊当中，然后隔天凌晨的时候呢，不幸身亡了。那永志的死亡呢，唤醒了社会重视性别平等的意识。教育部长潘文忠他就说了，他说性平教育走了20年，很多老师其实都在性平教育上面尽很大的力量哦。那台湾的性平表现呢，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不管是月经平等啦，或者是婚姻平权，或者是国会的女性立委席次，都是亚洲第一。而且在 OECD 社会习俗性别指数调查当中，台湾是位居世界第6，亚洲第一。哇，这是很棒很棒的成绩哦。那在这一次的华山里头的性别平等教育法20周年特展当中呢，周末会有这个亲子绘本，同时还有扮装工作坊哦，可以邀请小朋友大人们一起来体验一下，看看性别在我们身边无所不在。除了这个消息，当然就要看到日本，很靠近台湾的日本目前也很努力的朝向同婚发展哦。那在4月21号的时候呢，日本规模最大的 LGBTQ 活动东京彩虹骄傲举办游行，那这是一个从4月19号一直到4月21号的活动，包括台湾大概有15000多人参加啦。那台湾去的代表就很多人哦，包括了台湾红丝带基金会，还有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那苗博雅还有黄杰他们都有到场哦。这一次的东京彩虹骄傲呢，来到今年是第30周年呐、啊，主题定成是在变革发生前不会放弃，然后在东京的代代木公园举行。台湾的驻日代表呢，谢长廷就有发言了，他说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哦，已经有10000多对的同性伴侣登记结婚了，其中呢有400对是异国结婚，可以看到台湾的婚姻多样性还有爱的多样性是被尊重的哦。台湾目前来说支持同婚的比例原本从 30%， 现在全民的支持比例来到了 62%。 他也支持日本说，台湾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呢，在亚洲尤其是日本也能成功，这番话引来了热烈回响哦。其实日本到现在还是7大工业国集团 G7 当中唯一不承认同婚的国家，虽然东京已经在2002年的时候呢实施了东京都伴侣关系宣誓制度，但是拥有这个证书的同性伴侣还是会受到民法还有户籍法的歧视哦。希望日本未来能够越来越好，赶快也能够成为同婚合法的国家之一。今天的 LGBT 新闻还有性别新闻就到这里，而且顺着尼菲亚，今天的笨瓜秀要来聊一聊多元性别，聊一聊性别跨界以及跨性别。我们邀请到了无影无踪影评人温黄德，要从好莱坞明星艾略特·佩吉身上看一看跨越性别、多元性别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此水已非浅水。而另外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2024年4月25日。5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74年的4月25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了康乃馨革命。康乃馨革命是一场政变， 政变期间，民众将康乃馨插在军人们的步枪上，因而得名。与其他暴力革命相比，康乃馨革命与军方是采用和平方式来达成目的。为了纪念这一天，葡萄牙将4月25日定为自由日。1961年开始，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包括莫桑比克、刚果、安哥拉、几内亚陆续展开独立运动。为了控制这些殖民地，葡萄牙的萨拉查军政权编列了越来越多的预算来进行殖民管理以及军事开支。这样的做法让葡萄牙在国际上逐渐被孤立，而且国内也大量开始出现反对声浪。到了70年代初期，葡萄牙的军队已经无法再继续控制殖民地，当时也看不到任何政治调解方法。长期战争导致葡萄牙国内陷入舆论两极，左翼与反战的国人透过非法移民到美国与法国来躲避征兵，而右翼激进分子则期待在新法西斯主义的指导下继续维持葡萄牙帝国的专制政权。因此，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殖民帝国纷纷自愿或被迫放弃殖民地，但葡萄牙仍试图抵抗各处殖民地所发起的去殖民化浪潮。然而，长时间战争与庞大军费让当时执政的萨拉查军政权失去很多葡萄牙人民，特别是中下阶级军官的支持。这些反对殖民战争的中下级军官以及刚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年轻军官，在1974年的2月组成了武装部队运动，试图将葡萄牙从新国家体制的独裁政府中解放。这场意图推翻政府的军事政变设定了两个秘密信号，用来通知所有参加的军官与士兵开始进行政变。第一个是4月24日晚上的10点55分由里斯本电台播放的歌曲《再再见》之后，只要所有人听到广播里播出保罗·德·卡瓦略的《再再见》之后，这首当地家喻户晓的欧洲歌唱大赛歌曲，就表示政变即将开始。而第二个信号是4月25日凌晨12点20分文艺复兴电台会播放泽卡·阿方索的歌曲《格兰多瓦黑城》。这位音乐人与他的作品在当时是禁止被播放的，因此成为传递政变讯号的最佳选择。当这首歌播完后，所有参加军事政变的军官、士兵纷纷走上街头。6小时后的破晓时分，政府被迫让步。虽然这段期间，武装部队运动不断透过广播呼吁平民待在家中，但仍有数千名葡萄牙人走上街头，与政变军人一起游行。里斯本花卉市场提供了大量康乃馨表达支持。民众与政变士兵将康乃馨插入枪管中，这个画面透过电视被全世界看见。虽然政变一开始并未出现大规模示威游行，但平民自发参与，并将这场革命定位是一场由激进军官、士兵、工人与农民领导的大众革命，要用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语言推翻陈旧的萨拉查独裁政府。和平的政变获得极大成功，当时的总理卡艾塔诺交出了政权，并与当时总统托马斯流亡巴西。一年后的1975年4月25日，葡萄牙举行第一次自由选举，并制定新宪法。也因为康乃馨革命，葡萄牙放弃了所有海外葡属殖民地，包括非洲的莫桑比克、刚果、安哥拉、几内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东帝汶与澳门。 而1966年通车的萨拉查大桥也在康乃馨革命后改名为4月25日大桥。此外，葡萄牙有许多街道和广场也以4月25日命名。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杭廷顿将1974年4月25日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与1974年7月24日的希腊军政府垮台，还有1975年11月20日的西班牙法西斯政权结束，视为第二波民主化与第三波民主化之间的分界点。因为这个时候，欧洲非共产主义国家都已经全面民主化了。今天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今天可以是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甚至是历史上的今天。但今天不会重来。你今天过得如何？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今天笨瓜秀邀请到了一位来宾，这位来宾是无影无踪的影评人翁煌德。他对于很多时事，对于很多电影，都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先请来宾跟我们打个招呼吧。Hello，Hello，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翁煌德。那我自己有经营的粉丝专页叫无影无踪。
嗯，无影无踪就是没有的无，然后影踪这样子、哦。
对，
先来聊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应该说，2024年到现在四月份，还蛮多事情发生。
嗯，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特别留意到的？
嗯，刚好今天留意到这几天，应该台湾最红的话题就是这个变装皇后妮菲亚在美国的实境节目秀拿到冠军的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留意到？是因为刚好这几天，因为其实我对于这个节目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其实知道妮菲亚，因为我在很几年前有看过她的。以他为主题的纪录片叫《双面查理欧》，所以我对这个人物是熟悉的。但是刚好这几天就刚好有很多的网络媒体，就是各个意见领袖都开始发表对他的想法和看法。那我也看了一些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有些人他是真的长期的关注这个议题，所以他们可以对。这个人物的背景或是对于这个文化可以有很独到的见解，但你也可以看到有些人他其实可能并不是很懂，那只是为了要跟风所以写一下，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程度上的差异。那刚好今天出门之前就看到有一个作家他被大家批判，就是他有点言上吗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他写说，因为他在文章当中写说他觉得妮菲亚就是在他当然是非常肯定妮菲亚的成绩和表现，但他也讲说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就是就是以前啊，菜头和大饼啊，就是他们就是都就是可能意思就是他们相较之下就是比较没有这么的有成就和表现，然后他们的比较怂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但是妮菲亚终于就是可以获得了这个国际的肯定，然后还写说他觉得相比菜头跟大饼，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批评，但他讲了一句就是说他觉得他们更。就是相比下更自由更反叛这样、
嗯、
那这个言论就很快就被大家就是批评嘛，就是说你肯定妮菲亚为什么要去踩别人，
是
对，其实我也蛮好奇 Ron 的看法，我家也发过来访问你，因为我自己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对耶，其实我觉得这其实也跟不见得是跟这个LGBT 这个议题有关，因为我在台湾像我在关注电影圈，然后常常会有人就是比如说得了国际的奖，然后大家就会说那相较之下就是比这些台湾这些不能去国际的导演更优秀或什么，然后有时候我也只会觉得说那也只是一个国际的标准，那当然我们很肯定他得到国际的关注，但是我们不用因此去否定我们台湾自己本土的优秀创作者，那很有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被包装没有被行销而没有被看见而已，然后我相信不同时代的创作者都会面临到不一样的挑战和困境，所以也不能说我们这个时代获得成功了然后过去好像没有成功代表过去大家表现的比较差，
嗯，
我觉得很有可能也只是因为不同时代的氛围和环境不一样而已，
是 其实对 Ron 来说，这个新闻应该说，第一时间当然大家举国欢腾啦，
对，哦，
真的是举国欢腾。可是，在接下来的时候，就一件事情，有几件事情值得思考。比如说，第一件事情，后来陆陆续续有媒体也讲到了，哎，他们家的环境，就是李欧他们家的环境，比如说他的母亲是一个很开明、很开放的。
对，
然后他的母亲原来从小就见识渊博啊，出国啊，旅行啊这些的。然后再仔细一看之后，发现到了他的这个更长一辈的是曹永坤，
对，
跟古典音乐跟国际有关系。
嗯，
那突然之间你会发现到这件事情很有趣，一个原本的扮装是次文化的东西，他居然是在一个精英的家庭里面被堆积出来的。如果没有曹永坤，如果没有咪咪，也就是 Leo 的母亲，这样的视野，或者是这样的高度，或者是这样的学识文化累积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培育出这样的Leo。
对。
然后呢，第二件事情 Ron 也觉得很有趣，当然大家就开始问了，如果不是曹永坤，媒体还会想继续蹭吗？或者是会想真的去报道吗？对 Ron 来说，这个答案应该会是肯定的，因为他是冠军。
对，
全世界的人类，对于 Ron 来说，全世界的人类眼睛已经窄到只看得到冠军，其他都看不到。
是，
有谁记得第16届卢保罗秀第二名是谁？没人知道。
对，
然后除了这个第二名、第三名，或者是在这个系统底下，在这个卢保罗变装秀底下或之外的皇后们呢？有没有被讨论，或者是这一个文化或这一个次文化或这个艺术到底有没有被拿出来好好的去认识？好像没有。
对，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透过这16季以来堆积的变装皇后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精致的，然后是用一种有完全有别于你想象中的所谓的次文化
对
来呈现的艺术。
是，
这件事情还蛮值得思考的。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看过像很多年八九零年代很经典的巴黎在燃烧这部作品，那再相对我看到这次这个节目的一些片段，就觉得哇，就是真的现在等于说已经有点跟以前我们所说的次文化的呈现有很大的不同。
对
对对 对, 對，
或者是精英文化了嘛。
对对对对，有这种感觉。对，所以但我觉得当然得到冠军是很可喜
肯定，
但是说那后续大家的一些讨论是不是是不是有些观点上可能有点偏掉，或者是有一点点开始去反过来去批判过去以前可能大家没有这样的成绩，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本来就是要用不同的基准去讨论的。
而且文化跟文明或者是这一些让很在意的奔瓜秀很在意的视野其实是被累积的。
对，
没有过去的菜头，没有过去的大饼，或者是让认识的贝蒂夫人，或者是胡逼逼，或者是松田丸子，他们这一些变装皇后们，可能也累积不到现在我们对于变装这件事情的视野或心胸。
对，没错。
OK， 好，待会我们要跟我们的黄德来聊他喜欢的电影，以及在电影当中他看到了哪一些也许关于性别，也许关于 LGBTQ。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我们先请来宾跟我们打个招呼吧。Hello，
嗨，主持人Ron， 你好，很开心今天能够上到这个笨瓜秀这个节目。
好，我们先请黄德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是，我自己本身其实蛮斜杠的，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身份。那我自己本身，可能大家比较对我熟悉的部分，应该是我自己有经营这个脸书的粉丝专页无影无踪嘛，然后也做了快十年了，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可能在以影评人的身份，或者是经营电影的这个平台，分享一些电影资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但是我自己其实也有在做一些策展的规划。 那目前有在很多影展做过。那目前最新的一个计划是我现在在日本冲绳的 Cinema SC 冲绳环太平洋国际电影节担任策展人，所以现在就是台湾跟日本两地跑这样子。
你的策展也是跟电影有关？
对对，也是电影节的策展。
所以你从影评然后做到策展？
对，应该说其实我一开始想要做影评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我想要未来有机会可以做策展的工作。因为一开始的发现是大多数台湾的策展人基本上都是影评的背景出身，那我觉得一般来说会想要做策展人的人都有一个分享欲，他看到喜欢的电影他想要分享给大家。那但是如果今天你就是一般人，你说要分享一部电影，那大家觉得说那你为什么我要看你推荐的电影？那前提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权威性或者是大家很认可的影评人，大家相信你的品味，那大家才会觉得你的片推荐是有道理的嘛。所以基本上大多数的策展人都是从撰写影评的文字，推荐电影，写影评开始慢慢的起家，然后开始慢慢走向策展人的路。所以我一开始想说未来很想要做影展，做选片，做策划，而且我一方面对办活动也蛮有兴趣的，
是，
那我觉得透过影评开始起步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好，那赶快问一下，因为其实台湾这几年影展还蛮多的。
对，
各种主题影展也蛮多的。你自己这几年喜欢哪几个？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多数都会先想到的应该还是金马影展，台北电影节这种比较大的影展。但是其实我这几年一直都有在嘉义的国际艺术纪录片影展然后来做策划。
是，
那就是应该说前几年是观众的身份，然后后来开始他们也邀请我去做策展这样子。
Okay.
那我觉得这个影展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符合我自己心目中的一个影展的样貌。
为什么嘉义国际？
嘉义国际艺术
纪录片
艺术纪录片影展，它是艺术纪录片，所以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关于摄影师的纪录片，关于画家的纪录片，关于音乐家的纪录片这个类型。那为什么我会说这个影展很符合我的心里所想呢？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小型然后很社区型的影展。因为我自己在国际去了蛮多欧美的国际影展，然后我就发现当然也去过那种非常浮夸的坎城这种很大型的影展，但是我也去了一些像瑞士的卢卡诺这种比较社区性比较小型然后大家比较享受那个影展氛围的那种影展也很多。然后我就发现虽然嘉义这个影展它你也不能说嘉义每个人都有参与，但它的规模就很社区性比较小，然后也保留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所以我自己在参与的时候会觉得说就是影展，谁说影展一定要办得非常浮夸，办得很大，邀请大明星？我觉得不一定啊，影展可以是在自己家外面的活动中心租一个社区，然后借场地，然后邀请朋友，然后邀请好的作品来放，我觉得这样就很棒了。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当然这些大影展我自己一定都会参加，也很喜欢，但是我觉得我心目中的影展其实应该是可能是很社区性很小型然后很精致，我觉得就很棒了。
问一个问题，
对，
听起来黄德很喜欢电影，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有多喜欢电影？
我自己这个当然很难去具体量化，但是我自己比较能够让听众可以直接理解的就是我的观影量非常非常高。
Okay.
我大概一年会看，平均一年会看大概1000部的电影左右。
一年1000部？
对，所以大概是一天会看大概2到3部。
可是一部电影大概平均时数都是2个多小时。
对，而且我是不快转的。对，我就是会看完就是2、3部。像包含我今天来录节目之前，我中午也看完一部嘛，所以晚上可能又会再晚上要再看一部。
这样才可以符合1天3部啊。
对，然后可能回家用串流，但是现在这几年开始片量降低了，因为开始影集看的也比较多这样子。对，但是每年的观影量很多，然后像我刚才提到去坎城，然后我在坎城也是啊，就是2个礼拜一天看7部，早上7点起床，然后8点去排队，
是
看到晚上12点这样子。
是，
然后我发现我自己还蛮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
是，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样应该算是爱电影吧。我相信很多影评人应该也就是也都是看的量很多，所以我也不敢讲说我比他们看的多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相比一般观众来说肯定是多的。
是，
对，因为我之前有听那个数据说台湾人一年平均进电影院看的数量是大概1部，
一年平均一部，
对，一年他2300万人民币的平均下来的话，一年
就过年的时候吧，
对，就是所以基本上大多数人，我看到很多朋友，他们基本上，尤其是现在串流时代，大家看电影量也很少，但我还是维持很高的观影量。
那你自己觉得，记忆中为电影做过最疯狂的事大概是什么？我讲一个 run 讲一个，我以前很迷那个纪录片影展，
是是是，
纪录片双年展，
对 对, 對，
双年展、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当兵的时候，好像第一届还是第二届、嗯，我请假就为了看那些纪录片，然后在三天好像、嗯、三天还两天看了7部，嗯，然后看纪录片的感觉，因为纪录片黄德一定知道，纪录片跟剧情都不一样，
对，
那个压力其实蛮大，可是问题是看得很过瘾。你觉得你自己做过？为电影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事？
我觉得可能跟刚才讲差不多、欸、就是说当然就是看的电影量很多，然后其实你说翘课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家常便饭、嗯、就是我也经常有一些工作就要排开，可能只是为了想要看特定，就是那部电影影展可能只放一场，然后我就一定要看。 对, 對，当然很疯狂的话可能真的会是因为可能我想看那部片，然后我就特地就是搭高铁去高雄看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都还蛮正常。当然我觉得可能对于一般观众来说很疯狂吧，因为他们可能会说哎、欸，这片有什么特别的，网络就可以看得到啦，或者是你再等一下子串流就会有。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大荧幕的体验是一个非常难以取代的，所以我真的会为了要看我想看的电影，然后他有在大荧幕放映，然后我就真的会跑去看，
是，
就即便再远，对，我都会想要去看这样，所以我觉得应该算蛮疯狂的吧。
OK、嗯、你印象中有没有那种让你到现在会觉得说看那部电影真的是超级特别的、嗯、因为 Run 之前在奇幻影展看过一部片，
是
黄德可能知道，叫做什么上海仓、
上海艺人仓馆，
对
对、
嗯，那个 Run 看了很惊讶、嗯、
对，
他是一个讲反正跟娼妓有关，跟上海有关，然后是一个很早以前的片子。
我觉得这可以回归到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影展的经验，是我国中的时候。
OK、
我国中的时候国二还国三吧，那时候还有学业的压力，然后有一天我就翻到报纸，然后报纸上面就写说有一部是影史上最烂的电影即将在台湾放映，然后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影展是什么，我只知道有这个电影的放映，然后我就约我的好朋友，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从那时候我是念大安国中，就我就住在大安区那边，然后那个戏院是在光点台北中山这边，但对于一个国中，对于我们现在来说都很近，但对于国中生来说，就是你还要去研究路线搭公车去，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很大工程。然后那时候我就特地跑去光点台北跟我朋友看了这部电影，叫做《外太空九号计划》。那导演是很知名的一个美国的B 级片导演，叫做艾德伍德。然后后来提姆波顿因为对他非常非常的崇拜，也觉得启发他很多，所以还拍了一部以艾德伍德为名的电影，然后找强尼戴普来演这个角色。那这部《外太空九号计划》在讲的就是这种你一下看到外星人要入侵地球，然后又看到吸血鬼，然后又看到科学怪人，然后完全没有那个逻辑。而且最有趣的事情是，他一开始的第一场戏是一个老人走出来，然后你觉得他是这部片的主角，然后结果他就走出来，然后结果呢走出来大概几秒钟之后他就不见了，然后在这部片上再没出现了。然后我想说，那为什么我们第一场戏要拍这个老人，他到底跟这个片什么关系？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个老人是可能跟导演有合作，然后他当时拍完这个戏就过世了、
okay.
所以导演就决定把他放进来。但是这个还是很不合理，因为观众看到就会觉得说
到底
这个人到底出来干嘛，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然后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效非常非常原始的情况下，导演还是想到非常非常多的梗，然后去做很低成本的去创作出这种外太空的奇观。那我们现在看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好笑，但是又觉得还蛮感动的。那事隔很多年，就是我上大学开始迷影展什么的，然后我才回去查说，哦，原来那个其实是光点台北当时办的一个光点台北的一个地下影展。对，然后就觉得说，哦，原来我在国中就已经有参加影展的经验，然后觉得蛮开心的。所以好像也会觉得说，可能早就在国中开始就跟电影结下不解之缘吧。这应该是我觉得我参加影展以来，我到现在还会觉得那是一个我的一个初心，就是说我就是我从国中开始就会为了，就是延伸到刚才讲的，会为了 我觉得这部电影好像很有趣，然后我就想办法要去看，
是，
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初心还是在的。
OK， 好，待会我们跟我们的黄德来聊一下，因为其实感觉影展，尤其是影展哦，他们的某一些选材，某一些选片会让你打开视野。在黄德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一些电影里面的 LGBT 角色或者是性别议题角色让他印象很深刻？我们待会请黄德跟我们聊一下。
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悄悄话。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志的好朋友，也是永远的同志义工，我是丁宁。恐惧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是如影随形的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有时候是时时刻刻。面对一个恐惧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很多人选择的方法就是把它挡在外面，或是用棉被把它盖住，当作没有看到。但是这些东西还是存在呀，那它只会让你越来越不舒服，然后越来越害怕。那你面对恐惧的方法，永远只能够这么做，就是去面对你的恐惧。当你好好的去面对你的恐惧，你会发现其实恐惧它只是一个能量，你可以让它变得很巨大来吓死你，但是你也一样可以让它变成你的战友，跟你好好的一起来面对你的人生。所以当你恐惧起来的时候，我会提醒大家不断的呼吸，找一个安静 的时候，然后自己好好的呼吸，把这恐惧的感觉透过每一次吸气靠近自己。如果那时候你很想哭，很想流泪，就请你不断的哭，不断的流泪，哭到没了，眼睛干了，然后再感受一下你最深的恐惧会是什么。当你了解你最深的恐惧是什么，你就可以选择你要不要继续恐惧下去。你所恐惧的，你所逃避的将如影随形，你所面对的必将消失。祝福大家，我是丁宁。
欢迎持续收听博嘎笨瓜秀。刚刚我们先跟黄德聊到了一件事情，他很爱电影，他非常的热爱电影，因为他看了非常非常多的电影。在你看过的电影当中，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 LGBT 或者是性别相关议题的电影？
是其实我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因为我相信如果问一般大多数的朋友，可能大家会提到很多经典。那我想说，既然我看的电影量也很多，那我就来提一部大家一定没看过的台湾的短片。那刚好也是为什么没看过，因为它才刚在电视首播一次而已，所以应该大家都观众都没有关注到。这个作品叫做《爱失禁》。就是、
oh, okay.
对对对，那这部作品的导演叫陈彦祖，那其实我之前有跟他合作过，我在我的梅花鹿影展曾经邀请过他的短片，另外一部短片叫《约会》。那《爱失禁》这部短片，就是字面上的失禁的意思。那这部片让我非常非常尴尬，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是跟我的家人一起欣赏，所以一开始
爱情的爱，失去的失，
对，
禁忌的禁，
对，爱失禁 okay, 就是大家就可以想到尿失禁这样子。对，那后来其实我看这部片之前我并不知道剧情。那所以我跟我家人一起观赏，然后家人被吓坏了，因为他的前两分钟就是两个男性，然后他们用传教士体位在发生在性爱，然后在最后高潮的时候呢，躺着的男生突然就开始失禁了，然后喷尿，然后喷到他的伴侣的脸上，然后整床都是这样。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就一直喊说维也纳喷泉，什么加尔各答喷泉，就觉得好像是他们的情趣。原来他、
okay.
当然他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的失禁是他没办法控制的，他真的有一个失禁的这样的病状。但是他的另外一半也接纳，觉得说这样也是我们的情趣，也没关系。 但是后面就有拍到说，哎，当别人到他们家，就发现他们的床怎么好像都有怪味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有一些笑点这样。那为什么会？
它是台湾片，
台湾片哦，
okay,
对的，而且它在公视播、哦，所以你、所以前两分钟你就会觉得说，这是可以播吗？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电视法规原来就进展到这种程度这样。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的它其实片长很短啊，所以我也不想爆雷，但是简单来说就是后面随着这个主角开始慢慢的就他后来开始变成网红，就是我说就是他的伴侣变成网红，然后开始他就开始出席一些活动，他就跟他说，哎，我觉得因为你的尿失禁问题其实可能会很常突然发生，所以我觉得你到外面还是要穿尿布比较好、okay. 以免到时候可能发生了会造成我的尴尬什么的。那后来他就觉得说，哎，可是我以为你是接受我尿失禁，现在居然要求我穿尿布这样子，然后在一个场合当中，然后他失禁了，
是
那将会就会让他很没面子，就让两个人都很没面子，然后两个人关系就会产生很重大的考验这样。那我觉得导演想到了一个蛮聪明也蛮有趣的一个结尾，我就先不爆雷，但我相信大家刚听到这个介绍应该会想看，
是
对，因为这部作品会让我想说，哎，其实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我刚刚提到公视嘛，那你就会觉得说，哎，二十年前十年前的公视会支持这样的作品吗？我相信同志作品都会LGBT 一定都会关注，但是到这样的尺度我觉得我打一个问号。我觉得也是因为台湾现在越来越开放越进步，然后其实到现在好莱坞，以前我们谈到同志的类型都会觉得、一定是很苦情很悲情然后被反对，然后但我觉得我现在偶尔还是看到这样的作品，比如说谁谁谁然后他们可能喜欢上 同性然后后来家人反对，但我坦白说我觉得这个脉络已经到现在2024年我觉得他已经有点过时了，
是
现在大多数的电影已经跳过这一趴了，已经在讲说，哎，同志的生活是什么，
是
那同志当就同志的状态是什么。那在好莱坞去年有一部叫做哥们，然后他也是用完全喜剧的方式来拍同志的生活，所以你也会觉得说，哎，以前好莱坞拍同志要断背山，要很就是有点艺术片悲情这样子，但像好莱坞的主流制片厂，他们也愿意用浪漫爱情的，就是用商业浪漫爱情片的方式来拍同志的爱情。那我觉得台湾的短片，然后从我们刚才讲这部《爱失禁》开始，我也觉得，哎，好像也越来越开明了。就是我们对同志的想象，不竟然一定是很悲情，然后很悲伤。当然，我相信很多同志是可能一样会面临到这种压迫和社会的歧见。但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的市场有这样的角度，那也显见出对于这个 LGBT 的这个宽容度是更大的，可以讨论的空间也更大。所以我很想要推荐这部作品给各位。那我相信我不知道哪里可以看得见，也许未来影展啊或者一些活动可以留意一 下对，也许可以看到这部作品。
OK， 其实刚刚黄德说到一件事情哦，目前全世界讨论 LGBT 的电影这件事可能已经跳过那个出柜那一段时间、那段历程啊，或者是阴暗面那段历程了。
是是是。
那我再问一下，您也很熟悉所有的演员，多数的演员有没有哪一位演员具备 LGBT 或者是性别议题的这个条件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班维肖吧，就是大家应该有看过007、oh, okay. 可能也对他不陌生哦。那班维肖他一开始大家对他的认识就是一个可能也是演异性恋 的角色闻名的一个演员，你完全也不会去想到说，哎，他的性向是什么，就认同什么，你也不会，因为其实就像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就是艾伦佩吉，就是后来改名叫做艾略特佩吉这个人物，其实一开始很多好莱坞的演员他们一开始都会等于说尽量的去符合一个
市场潮流，
就是自己是什么性别就是变成就是什么性别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但我会让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到班维肖，是因为我们看到他，我早期认识他是他演香水啊或者是一些007这些电影，但他这几年也开始，因为他后来也出柜了，那他也愿意去主演可能是 LGBT 议题的独立电影，就是也许这电影不是好莱坞大作，但他愿意用相对比较低的就其实他已经是好莱坞等级，但他却愿意用很比较低的薪资去演这些独立的艺术电影，然后也展现出我觉得相当出色的演出。那包含像去年我在东京影展后来看了，后来也在台湾有上映的一部长片叫《爱情转移》，那在这部作品当中他也是饰演的是一个同志 跟就是同志伴侣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完全彰显出我所看到不一样的班伟肖，就是从以前过去的异性恋的演员的身份，到现在开始慢慢的却愿意用自己真实的样子去表演。但是你说这是所谓的真实，因为我有听到一个说法啦，我觉得蛮荒谬，就是说之前我曾经有听到一个就是朋友跟我讲说，某某评审会，然后有讨论，就是可能也是一个大奖的评审，然后就是那个可能某一个演员他演的是同志角色，
是，
然后大家觉得他演得很出色，然后就有人说，可是他本来就同志，然后大家就觉得说，那好像就不应该颁奖给他，因为他是本色。但我觉得这件事有点荒谬。我觉得其实他本色演出，他演同志，不代表他不用演技啊，他还是需要演技的展现。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有时候我们反而可以去忽略掉，就是这些背后的新闻，我们就欣赏他的演技。那你就会觉得班伟肖，真的展现出很不一样的演出，然后我也可以感受到他非常享受这个演出的感觉。那我就觉得说，像这样的演员其实很难得。那我觉得也可能是未来的潮流吧，很多的演员他如果愿意去可能出柜，那也许他也可以去像班伟肖一样去走这些独立作品的演出。因为我们其实还是很难期待好莱坞大片就是一时之间开始都在拍LGBT 这个题材，我觉得还是难的，但是独立电影我觉得是很值得期待。
OK， 好，刚刚提到一个名字艾瑞特佩吉，
没错。
OK， 他其实有一本书是在讲他自己的生命历程。
对，
我们现在讲一下因为艾瑞特佩吉他这本书叫佩吉男孩，其实很多人对于佩吉不陌生，因为他演了很多电影嘛，比如说《红衣当头》啦，全面启动的那一位女孩子啦，对他来说，他的生命有一些转折，因此出了那本书叫《佩吉男孩》。
是，
先聊一下说黄德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推荐，因为黄德是《佩吉男孩》这本书中文版的推荐人。
对，其实我在想，出版社找我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因为其实艾伦佩吉当时他宣布自己。他后来改名嘛，然后公开自己的一个跨性别的身份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在我的文艺舞中就已经有第一时间发文说，就是有讲这件事情。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特别去解释，就是他的非二元的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其实台湾在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他就是女生变男生
，
但是其实。比想象中还要更复杂，因为他其实的认同会是一个非二元的认同，所以也不是直接女变男这样子这么简单而已。所以那时候我有发文去解释说，到底什么是非二元这样子。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应该是很关注 LGBT 这个议题的人，然后他就是有分享，然后他说哇，就是可以在非这个 LGBT 的圈子的粉专。之外，就这个圈子之外的粉专看到对这个议题这样的讨论，然后看到战友，他觉得很欣慰，他用战友这个字眼。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有点受宠若惊，
是
因为其实我不是很了解，我也是花了点时间做点功课。那我在想说，会不会出版社当时有 follow 到这件事情，所以就觉得说，也许可以来找我来做推荐这样子。那我也是非常荣幸。
好，待会我们要请黄德来聊一下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一个书，里面讲了哪些事情，同时也聊聊艾瑞特佩吉这个演员。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本瓜秀》。刚刚我们的黄德聊到了一件事情在他的无影无踪里面呢，第一时间讲了佩吉这个演员以及他面对他的非二元性别这件事情。所以呢，因为其实佩吉他出了一本书叫做《佩吉男孩》，那这本书也有中文版。先来说一下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的书？
对。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如果各位听众有机会看到它的封面的话，其实就可以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宣誓的感觉，就是说它其实我们对艾伦就是艾瑞特佩吉这个人物最早的印象，我们看过红晕当头全面启动这些作品，它都是以非常女性化甚至可能是可爱的形象 被大家认识。虽然其实你现在回去看《鸿运当头》什么的，你都会觉得他有一种小男孩的特质，但是他出席活动星光大道还是穿高跟鞋，然后还是穿洋装这样子，那以至于说后来他突然变化一个身份，然后先出柜，然后开始变化自己身份，对自己的性别重新做定义和讨论之后，其实好像就是一开始其实好莱坞是很难接受的，所以他的工作其实就是雪崩式下降，很多人不敢找他，然后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很难搞，很怕冒犯到他这样子。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艾略特佩吉就一直会觉得说其实大家并不是很了解他所面临到的这个心路历程，所以他就出版这本书，我觉得很大的用意是，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除了在说明他自己的状况之外，我觉得他也是在鼓励很多跟他一样的人。
是，
那其实从这个作品是从他小时候四岁开始，他就已经跟他的家人说，妈妈说我可不可以当男生，然后也曾经因为他的性别气质跟别人不一样而经常的遭到霸凌。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他其实过程当中是一直有在交男友，然后也曾经在拍戏的时候跟一些男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关系等等。但是你也可以感受到他不断的在过程当中其实一直有自我的质疑，就说我到底我是不是符合这样子的一个框架。那他也感受到当我去好莱坞的这些片场或者是我要去宣传的时候是不断的被强制你要彰显出女性的气质，那他也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是不能接受也不舒服的。那当然他也提到了他的性启蒙，他跟女性之间的性关系，然后以这件事情对他的心理和情感的影响等等。那我自己会觉得这部作品其实并不是一个平铺直述只是在讲他的人生的故事，我觉得他的叙述其实是很感性的，
是，
然后你也可以感受到他在这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挣扎，然后以及他想要借由他的故事去鼓励跟他一样的可能还没有办法正视自己认同的伙伴，然后给他们一点鼓励的感觉。所以我自己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是真的觉得很感动，就会觉得说我觉得其实这只是好莱坞，大家要想艾伦就是艾略特佩吉他今天可以出书然后被大家关注，也是因为他演过全面启动，
对，
他这样的大片，所以大家认识他，所以甚至我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话出版社可能都不见得会引进，但是就是因为他演过这些很大牌的作品，得到都很多的关注，所以他才有话语权去讲他的个人的故事。大家可以想象在好莱坞还有多少的演员像他一样，
是
可能因为他们没有相对高的知名度，连他们真实想说的话都说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鼓舞啦，然后也是让大家去见识到说好莱坞的现在的整个性平或者是对于 LGBT 的这些权益的关注是不是还是有需要加强的地方。那在当中他也有提到他可能曾经有遇到过，他没有写名字，就是好莱坞的还蛮一线的演员，然后在就是喝醉了之后就是用很性别的就是很过分的方式羞辱他，说你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就是可能就是女性啊，然后你
用很刻板的印象，
对，然后你是不是没有遇过男人好，所以才会变成这样等等。然后当然后来可能酒醒了，他们就说没有其实我不知道我说什么。但由此可见，我觉得透露出来其实很多好莱坞的这些所谓的大咖明星，表面上他们出席公共场合，他们要表现出很政治正确，很重视性别认同等等，但在他们内心当中可能是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可能喝了醉了之后要把真心话说出来。
是，
所以我觉得艾略特也是借由这部作品去点出，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比较少人提到，就是好莱坞的黑暗面。
是，
就是其实很多人是伪善的，他们假装很包容很认同，但你说真的要给工作他们就跑了，他们也不见得会给你机会，然后甚至私底下对你也不客气这样子。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确是很难继续生存。那确实这几年艾略特佩吉在好莱坞的就是表现并不是这么多，但是我觉得借由 我相信他也可以但是仍然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我相信这本书也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可能也是一种自我的疗愈， 重新出发的一种宣誓，然后一个新的认同，让大家认识他。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相当相当值得推荐。
问一下黄德，其实好像遇到了不管哪个场合或者是哪个环境里头，好像遇到了性或者是性别，那个黑暗面就会跑出来，对不对？
是是是，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就像是很多父母都会讲说，哦，我支持同志婚姻平权婚姻，但是不要是我的小孩就好了。
OK、嗯、
就是其实很多人表面上都有一些他们的想法，但是其实私底下就是或者他们在标准上可能都各有不同这样子、嗯、然后有的时候你也会，当然我到现在偶尔也还是会遇到一些可能比较没有性别意识的人，
是，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其实怎么会这样说话，然后你就不得不去检讨说，哎，其实可能是我在同温层里面待太久了，我不知道外面的人怎么想、
okay. 嗯、
对，包含之前包含公投等等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会很惊讶说，哎，怎么会是这个结果，但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多在路上走走就会发现说，哎，其实我们说台湾性别很认同，然后台湾很关注同志平权等等，其实那也只是一个相对性的，也许我们可能对某些国家更关注，
对，
但是比起真正的包容我觉得还有一段日子要走。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最近黄子佼的事情嘛，然后大家就说，哎，台湾真的很棒，因为台湾就是我们就是很以前大家就会很骄傲说台湾重视人权，关注儿少权益等等，然后我们嘲笑韩国的 N 号房说，啊，你们怎么会女权意识这么低落，然后就是韩国人很父权，居然会有这样子变态的事情，结果后来发现我们台湾的这个 N 号房居然比韩国的还要严重几十倍，
是，
那不就也是我们有很多黑暗面没有被揭露和被发现嘛，
嗯，
所以我觉得永远都不会觉得说，哎，这些对这些权益的关注是需要停下来的，我觉得应该要不断的去往下走。但我自己是乐观的啦，我觉得现在的我自己是民国八十年生，那其实我会觉得说现在的小孩，就现在下一代小孩，我觉得他们对于他们接触到的不管是电影还是动画都跟我们以前很不同了。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看的迪士尼电影都还是就是王子和公主这样子的东西、嗯、虽然花木兰你就觉得有女英雄，但最后她也还是要结局，她还是要奔向，对对对对、嗯、还是有一个框架在、嗯、但是现在的迪士尼电影不一样啊，就是冰雪奇缘王子只所谓的王子的角色只是一个配角，然后他更不是很重要，然后讲的是女性的情谊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潜移默化。我自己会觉得我们下一代的小孩，他们未来等到二三十岁之后，就是他们的基本的对性别的认知就会比我们现在还要开放很多、嗯、然后另外一点是种族，就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说很多人都会说什么，哦，怎么美人鱼找黑人演，然后什么什么政治正确，然后就是开始有一些谩骂的言论，但是你要想哦，现在的小学生他们从小就看黑人的美人鱼，等到他们二三十岁之后，他们根本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啊。
对，
我们会觉得奇怪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白人的美人鱼，
是，
但下一代小孩他们看到的就是，哎，就是多元种族，等到他们长大之后他反而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吗，就是多元种族就是很正常的、
嗯、
他完全不会去觉得这些种族有问题。所以我觉得我相信现在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一些低潮或难过，会认为说，哎，好像是不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好，是不是还有很多人的意识不够开明等等，但我觉得只要慢慢耕耘，然后需要时间慢慢的去引导，然后提供不同的视野和观念，我相信下一代应该会是一个更包容也更自由的台湾。
是，而且重点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聊到的很多事情是慢慢累积的嘛，
对，
从一些画面上面，从一些电影上面，从一些书籍上面，这些文化或者是这些文明的累积会成就出下一代不一样的眼光跟视野。
是，没错。
好，其实今天要聊的一件事情哦，关于跨性别或者说所谓的性别跨界啦。那在这个佩奇男孩这本书里面说到了一句话，这句话其实让 Ron 很有感觉哦，尤其是 Ron 这样接触社会运动这么久的时间，他写到说，我宁愿活着痛也不要躲着活。其实这是一个很心酸的一句话，但是却是很多人努力的目标。那这本书呢其实很适合大家来看，因为它里面不只讲到 LGBTQ， 不只讲到了跨性别或性别跨界，甚至聊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找到真实的自己， 这件事情很难，但是值得大家去做。最后想问看大家，你看过艾略特佩吉的电影吗？你如何理解面对真实自我，完成跨性的朋友？那你觉得在跨性别议题后面有更深的、更值得等待讨论的是什么呢？都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哦。这集的节目如果听完觉得喜欢，欢迎到笨瓜秀 FB 粉专按赞追踪，也欢迎分享节目的收听连结，邀请的朋友一起来关心平权，打开生命视野。今天晚上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无影无踪影评人，同时是策展人的翁煌德来到笨瓜秀，谢谢你来，
谢谢。
好，下周礼拜四5月2号的前一天，5月1号是农历3月23号，也就是妈祖生啦哦。那今年第一次走白沙屯的网红凤梨，欸，大家可能有看过他的吃播，他带着爸爸第一次走了白沙屯妈祖，到底有什么样的心得跟感想呢？会来跟我们分享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很开心笨瓜秀能够一直陪伴大家，我们下礼拜四见，拜拜，爱你们哦。
感谢收听本集节目，欢迎分享、评分、下载、收藏，并从你习惯的 Podcast 平台订阅笨瓜秀。此外，你的热情donate也是对笨瓜秀的最大肯定，让笨瓜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继续陪伴大家。